雅各书第四章，你们彼此冲突互相斗殴的起因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身体中不断交战的欲望吗？你们贪心得不到就去杀人，你们嫉妒得不到就争吵打斗，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向上帝祈求，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动机不纯，只求享乐和满足自己的欲望。你们这些对主不忠的人啊，难道还不明白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是与世俗为友的都是上帝的敌人。圣经上说，上帝所赐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深愿我们完全属于他。你们以为这是空谈吗？但上帝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所以圣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恩待谦卑的人。因此你们要服从上帝，抵挡魔鬼，魔鬼必逃离你们。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洗净你们的手吧。三心二意的人啊，洁净你们的心吧。你们要慈悲，你们要悲伤忧愁痛哭，转欢笑为悲哀，变欢乐为愁苦。你们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必擢升你们。弟兄姊妹，不要彼此评判、批评、论断弟兄姊妹，就等于是批评、论断律法。如果你论断律法，你就不是遵行律法的人，而是以审判者自居。设立律法和审判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上帝。你是谁，竟然论断别人呢？你们有些人说，今天或是明天，我们要往某某城去，在那里逗留一年半载，做生意赚钱。其实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只不过像一阵雾气，出现片刻就无影无踪了。你们只当说，如果主许可，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在你们竟敢傲慢自夸，这实属邪恶。所以人若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以上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一次的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的来聆听他的话语。那每逢我们就是打开上帝的话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就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的话总会就是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内心，揭示我们的内心，把我们心中所想的给就是让我们看得清楚。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觉得也是同样的，上帝的话向我们就是揭示，每当我们就是陷入跟别人的这个争吵或者是互相争斗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到底是在想什么。雅各他这样子写，你们彼此冲突，你们互相的斗殴，起因是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你们身体中不断交战的这个私欲吗？这个欲望吗？弟兄姐妹，从你们自己所经历的来看，是如此吗？想想你跟朋友、你跟配偶、你跟家人、你跟邻舍、同事们之间的这个争吵跟打架，你为什么争吵跟打架呢？你是否同意就是雅各在这里所写的这个观点，就是内心的这个欲望、内心的这个贪婪正驱使着我们，如雅各所形容的一样，它正在我们心中、我们身体中不断的在交战。而在内心里头或者身体中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征战呢，就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我们与别人的这个冲突跟互相的这个殴斗。这样子来分析这个争吵跟互相争吵跟互相打架打斗是正确的吗？那我相信我相信雅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确实的，毕竟雅各是有从圣灵那里来的能力来默示他所写的这封书信，而圣灵呢，能够辨别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一切事情。但倘若你还是仍然不这样子认为，那没问题了，下一回当冲突或者就是互相斗殴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不希望说会常常发生，但倘若发生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够在事发之后 可能事发当下不能够这样子做，好不好？事发之后呢，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来分析一下你们的冲突，互相的斗殴为何发生了呢？当时你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呢？你所渴望，你所甚至就是奢望的一些东西，甚至是人哈，是否是这些欲望正在导致你们与别人起了这个冲突跟互相的这个斗殴？争吵跟殴斗之间之所以发生呢，是因为我们内心发动的这个征战，欲望正在驱使着我们去拥有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些不属我们的东西。就像雅各在第二节里面形容一样，他说贪心，因为你得不到你就去杀人，你嫉妒，你得不到你就去争吵去打斗。雅各用这个贪心这样子的一个词汇来描述我们内心的这个欲望是正确的，就是我们的贪婪在驱使着我们去拥有理当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就像上帝曾经就是给以色列民这样子的一个诫命，不是吗？在出埃及记的20章17节，他说不可贪恋别人的这个房屋，不可去贪恋别人的妻子，他们的仆婢牛驴，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任何的物品。那即使我们在祷告里头向上帝祈求这些事情，你认为上帝会应允我们的祈求吗？当然不会，对不对？为什么呢？你看看在第三节里面说什么东西呢？雅各这样子说，在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动机不纯，你们求享乐，还有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若向上帝祈求这些事情，上帝不一定也不会就是让我们就是得到。上帝怎能就是鼓励我们去悖逆，去行他不喜悦的事情呢？上帝肯定不会这样子做，因此他也不会应允我们的祈求。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正在征战哈。那我们为何有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在征战呢？又为何就是与别人发生这个争吵跟打架呢？雅各继续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其实发生什么事情哈。尤其在第4到第5节里面，他帮助我们看到原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为友，我们没能就是全心全意全力的来属这位上帝，而是与世界成为朋友了。那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认识上帝，或者我们与他没有关系。在这里坐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这样子认为，对不对？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跟他有关系，借着耶稣基督。但除了与上帝建立关系之外，我们是否仍然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这种温馨的友谊呢？也难怪这个雅各会这样子形容，对不对？对主不忠的人。那这里的不忠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上帝的眼里，我们与世俗是通奸的话，就是成了淫妇了，这个意思。就像一对合法的这个夫妻，丈夫跟妻子没有完全忠于自己的配偶，与婚姻以外的人有暧昧，甚至发生淫乱的事情，这不就是在通奸？不就是成了不忠的人吗？上帝憎恶那些不忠，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上帝也憎恶那些淫乱的信徒，因为他是那位立约还有信实去守约的这位上帝。也难怪雅各这样子说，当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就是与上帝为敌了。我们与世俗通奸，我们也成为上帝的仇敌了。那当然这里要清楚的明白哈，怎样才算是与世俗为友？因为毕竟我们仍然还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哈，我们还需要跟世界的人擦肩，对不对？仍然日复一日哈，与这个世界来互动。所以清楚了解什么是与这个世俗为友，那么依靠上帝的帮助，我们就能够懂得如何不去这样子做哈，不与上帝为敌了。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如何被分别开来哈，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来属上帝的。那这里呢，就让我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就是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如此的祷告。就像在约翰福音书的第17章14到19节，耶稣为所有的信徒这样子祷告。他在14到17节里19节里面这样子说， 我已经将你，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将父上帝哈，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就恨他们，因为他们像我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不求你带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他们像我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求你用真理，就是你的真道，你的道，使他们来圣洁。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人中间。为了他们，我献上自己，使他们借着真理可以圣洁。看到吗，弟兄姐妹，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从上帝而来的他的真道，他的真理。因为上帝的这真道，我们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开来，来属上帝，这就是圣洁的意思了，被分别开来属上帝的意思。这不也是就是雅各在书信当中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吗？记得吗，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8跟21节，18节这样子说，他按照自己的旨意，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借着真道重生了我们，真道把我们分别开来，使我们就是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好像初熟的果实。然后21节也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除去所有的污秽，所以一切的这个恶习，要谦卑的来领受那已经栽种在你们心里头能救你们灵魂的真道。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以世俗为友了呢？就是当我们不再被上帝的道，当我们不再谦卑领受栽种在我们心里头的这个道哈，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世俗为友了。当我们没有就是谦卑来领受遵从上帝的道，而是让我们内心征战的这个贪婪，内心身体里头的这个欲望给辖制给控制，与别人来争斗争吵，为了满足得到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结果我们就成了上帝的仇敌，与世俗为友了。但感谢主，这不一定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局哦，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征战哈。但在里面注意到说，在第5节说什么呢？圣经上这样子说哈，雅各告诉我们，上帝所赐呢住在我们里头的这个圣灵，他深愿我们完全来属于他。你们以为这是空谈的吗？原来上帝在所有属他的人身上的所开始的这个善功，就是拯救的善功哈，上帝也必定在他身上带来就是必定完成这个工作。因为除了借着真道来重生我们之外呢，上帝也赐下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圣灵内住，上帝的道才能够刻画在你我的心里头，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的引领，他的引导来听跟遵从上帝的话，在敬虔的生命里头，在圣洁属神的生命里头有长进啊，不是吗？现在上帝借着内住我们里头的这个圣灵，深愿我们来完全属于他。我相信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内心甚至我们的身体里头，我们因这个欲望而引发的这个征战呢，才会越来越激烈，会不会？我相信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经历吗？在经历的这个挣扎里面所面对的承受的这个张力哈，我们越想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去遵守遵行上帝的话，我们的内心的挣扎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我们越想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不与这个世俗为友，我们内心里头的这个张力就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上帝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他深愿我们完全属于他。弟兄姐妹，我们内心的这个征战呢，在这个世界里头所经历的这个张力是不会结束的哈。唯有当我们就是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了哈，就是离开这个身子与主同在，亦或者当主荣耀再来的那一天，救赎跟赐我们复活的身子，届时我们内心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征战那个张力呢就会完全结束。但只要我们仍然在这个身体里头，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与内心的这个私欲这样子的一个征战，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这个恩典 及时的来克服跟战胜。就像在这个雅各在第六到第九节里面这样子提醒我们一样哈。那我们如何来得到主他所赐的这个恩典呢？所以在这里说，在第六节哈，我们要就是上帝是恩待那些谦卑的人，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上帝的这个恩典呢？就是谦卑自己了，谦卑自己啊，在上帝面前谦卑。因为上帝阻挡那些骄傲的人，他恩待那些谦卑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才在上帝的面前算是谦卑自己呢？就是来服从上帝啊，来抵挡这个魔鬼啊，就像这个雅各在第七节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啊。但弟兄姐妹，往往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往往我们在内心的这个挣扎，身体中的这个欲望发生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做恰恰和这个雅各相反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对不对？我们不是来服从上帝，我们是来服从魔鬼的，我们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没有抵挡魔鬼，而是来抵挡谁呢？我们在抵挡上帝啊。也难怪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内心的这个私欲，魔鬼有机会可乘，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就站稳了脚跟了，最终叫我们就是受到诱惑，听从了这个魔鬼背逆上帝的做背逆上帝的事情。那来服从上帝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来服从上帝呢，首先就是要就是必须承认，必须承认我们都需要上帝他的帮助，来面对并且克服因为欲望在我们内心里头身体里头所引发的这个征战。先承认这一点，唯有谦卑自己，我们才能够依靠上帝的恩典来抵挡这个魔鬼。雅各在第七节里面其实鼓励到我们，对不对？他说当我们坚持这样子的去抵挡魔鬼的时候呢，他会做什么呢？他会逃离我们，逃离我们，但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啊，是靠上帝的恩典来叫这个魔鬼逃离我们。雅各还要我们做什么呢？在第八节他说要亲近上帝，不是远离他哦。越面对挣扎，越面对这个诱惑跟试探，更加亲近上帝，不是远离上帝。那上帝会做什么呢？他会亲近我们呢，感谢主啊，越亲近上帝他就会越亲近我们。而当上帝亲近我们的那一刻的时候呢，奇妙跟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上帝的恩典必引领我们做什么呢？引领我们来悔改。有主有上帝同我们亲近，我们会悔改，而且为我们所犯下的罪感到懊悔。这就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不是吗？愿意悔改跟深感懊悔的一个基督徒。看看第八节说什么呢？他说有罪的人啊，洗净你们的手吧。洗净你们的手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外在洁净的这个身子啊，为我们所犯下的这个罪孽求主来洁净我们。但除了在外在的这个洁净之外呢，你们注意到说内心更需要就是洁净，对不对？所以雅各接着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个三心二意的人啊，洁净你们的心吧。这内心的这个洁净呢，不是我们能够自己来做的，唯有上帝他才能够来做这个事情，洁净我们的内心，更深入的来净化我们，净化我们的心。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他的钉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凡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也赐下他的灵，他的圣灵内住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到洁净。上帝改变我们的这个心，从一颗石心，刚硬跟远离上帝的一颗石心，上帝将这个心变成了肉心，上帝还赐他的灵内住我们，这样子上帝的道就能够写在我们的心上，而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顺从他的道，来顺从上帝。这不就是应验了旧约书里面许许多多的先知，像以西结像耶利米他们所预言必定发生的事情吗？那上帝除了就是赦免我们的这个罪之外呢，上帝也叫我们打从心里头为我们曾经犯下的罪恶来哀痛，就像雅各在第九节里面这样子形容一样， 我们会悲伤，我们会忧愁，我们会痛哭，我们会转欢笑为悲哀，还有就是欢乐变欢乐为愁苦。为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就是有如此谦卑的来对待我们曾经犯下的罪呢？如此的去为我们的罪过而哀痛呢？除非我们更加的明白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饶恕跟恩典。而当我们越意识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这个宝血带来我的宽容，我的饶恕的时候呢，这赦罪的恩典必定会引领我们为我们曾经犯下的一切罪过真诚的来哀痛，也打从心里头更加的爱这位赦免我们一切罪的这位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到雅各形容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转变的时候，其实就让我想起在路加福音书里面记载的那位被饶恕的女人，她是如何对待耶稣的，对不对？路加福音书的第七章44到47节，但我为大家读47节好不好？这是耶稣的一个结论，他对着那个女人这样子的说，所以我告诉你，他就是指这个女人，他众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此他的爱深切，那些获得赦免少的他们的爱也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就是越来越意识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带来的救恩，我的宽容的时候呢，我能够做的就像雅各所说的，更加爱主，更加为我的罪过而感到哀痛跟懊悔。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是抱着盼望的，盼望有一天就是上帝会高举我们，就像在诗节里面所说的，你们要在主面前来谦卑，他必擢升你们。确实上帝反对那些骄傲的人，但是呢，对那些在他面前谦卑自己的人，上帝不仅在我们就是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赐予我们他的恩典，但有一天他也必擢升我们啊。所以我们是抱着盼望这样子的去在上帝面前谦卑的。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呢，这也要改变我们与周遭人的这个关系了。所以来到第11到12节，比如说哈，那在这里呢，十一节他这样子说，弟兄姐妹不要去彼此来批评啊。那我在想，雅各说的不要彼此来批评呢，指的应该是不要去批评那些违反上帝律法的信徒哦。可以把那个问题指出来，但是不是批评的一个态度哈。因此呢，我们若这样子的去，因为我们若这样子的去彼此来批评的话呢，在上帝眼里，我们是在批评跟论断那个律法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原来和这些我们所批评的这些弟兄姐妹一样，我们自己也不完全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或许我们所违反的这些或者违背上帝的律法不和这些弟兄姐妹一样，但是也有触犯上帝律法的一些，对不对？还记得吗？这个雅各不是这样子提醒我们吗？在雅各书的第二章，人只要就是触犯律法中的一条，你不需要条条都触犯，但你只要触犯一条，那你就等于触犯或者违法了，违反了就是整个律法了，整个全部的律法了。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我们都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不是吗？我们都需要上帝赐下他的恩典，唯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罪的赦免，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就是悔改，并且为自己的罪恶来哀痛啊。因此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得罪上帝的时候呢，那些违背上帝律法的时候呢，我们该如何去激励他们呢？是批评他们吗？不不不，相反的，我们当靠着主的能力去引导他们，引领他们再次的归向谁啊？归向主啊，鼓励他们来顺从上帝啊，来亲近上帝，来抵挡魔鬼啊，这才是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当鼓励他们，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样来到上帝面前，能够谦卑自己，靠着上帝赐下的恩典，在上帝的时间里头被上帝提升跟擢升。绝对不是彼此的批评， 因为当我们彼此来就是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会得到上帝的恩典，相反的，等待我们的是上帝他自己公义的审判了。所以让我们把这个审判的工作留给谁呢？留给上帝做吧，哈，不是我们来审判，上帝来审判。我们当做的呢，就是把失足犯罪的跌倒的那些弟兄姐妹来指向上帝的恩典，因为在那里呢，凡谦卑的这些罪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恩典跟随时的帮助，在上帝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那另外呢，就是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我们将以不同的态度去迎接每一天。看看一下13到17节，那雅各在13节里面形容是 我相信是在形容一个骄傲的人，对不对？今天或是明天我们要到往这个某某城去，在那里逗留一年半载做生意赚钱。我相信这是一般我们华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就是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我在想说，雅各在13节里面形容的是一个骄傲的人，不是吗？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骄傲呢？因为这个人认为他掌握着生命，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听一听他蛮有自信而且充满自我的一个宣告，对不对？我要去哪去哪，去哪里赚钱，去哪里赚钱等等。但一个问题，对不对？什么问题呢？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命运也不由我们来掌控的，因为上帝他才是掌控一切的这位主宰。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命，就是现在在维续你我的每一口气息，都是上帝所赋予的。因此呢，若上帝把这口气息给带走的话，我们立马就休克了哈，甚至一命呜呼了，不是吗？一个骄傲的人，他不知道这一点哈。但我在想哈，即使他知道，他也不一定会承认，因为他充满自我，他很骄傲，他自以为是啊。记得上帝他擅长做什么吗？上帝擅长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在第6节哈，但他会恩待那些谦卑的人。所以当上帝会让骄傲的人看到他的生命其实是多么的短暂，迫使他们就是谦卑下来。你不谦卑，上帝会有办法让你谦卑哈。上帝要让骄傲的人明白，就是他短暂的一生也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啊。所以14节他对骄傲的人说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只不过像一阵雾气，出现片刻就无影无踪了。那和骄傲的人相比，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那些顺从上帝的人，他们会如何去面对上帝呢？面对每一天呢？看看一下15节哈，他会说，如果主许可，我们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哈。那雅各是在说，凡我心里头想要去做的这些事跟那些事吗？任何一件事情吗？只要我们在做之前套上这一句哈，如果主许可，那我们就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人了吗？我心中想要成就的任何一件事情哈，就能够放胆无惧的去做吗？因为已经说出了这句话哈，诶，是这样子来理解吗？其实你注意到哈，除了就是我们这些信徒，除了犹太人，还有穆斯林哈，他们其实也把这句话常常挂在口上的，就是那些参与恐怖袭击的那些人哈，在干下滔天大罪之前，口里头也常常会这样子说，对不对？主若许可啊 ，Inshallah， 是这样子来理解吗？任何事情吗？我想让大家看一下17节，好不好？17节说什么东西呢？17节他最后这样子说：所以人若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了。然后结合一下，好不好？结合这个17节哈。因此呢，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说如果主许可，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件事那件事。我们所当去做的这件事或者那件事哈，不是指我们心里头想要成就的任何一件事情哈，而是那些按照上帝的话语我们当做的每一件善事。或者保罗提醒我们哈， 在主里面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善之事，是那些事情我们要靠着主去做哈。所以倘若我们没有这样子去做的话呢，那雅各就说我们就在犯罪得罪上帝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这样子说哈，如果主许可我们可以活着去做一切上帝所喜悦的善行哈，他在主里面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善之事，免得得罪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坚持的去这样子做哈，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是完全来属上帝了，不以这个世界为有了。阿门。